与父所属。以弗所第一章，从第八节读起，读到第十节，我读给弟兄们听。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到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讲到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一连串一直来看圣经中的预言，尤其我们注意在主要回来以前，有一些的预言是围绕着主的第二次回来，就是他的再来。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呢这些预言乃是根据神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我们所以读这么多预言，就是因为我们要找出来神在创世之前，他老早在心中有一个旨意。那么他不只定了他的旨意，而且他要完成他的旨意。那为着实行他的旨意，他就开始了我们所知道的时间。所以什么时候时间开始，我们知道神就照着他的旨意就开始他自己的工作。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今天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人事物，都是在神的工作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在事情没有临到之前，神就把要发生的事告诉我们。比方说，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要被践踏，一直到外邦的日期满足了。神有一个时间表的，等到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耶路撒冷就回到以色列的怀里。如果这个神的旨意一满足了，没有人能够从以色列的手中再夺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特别最近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问，到底什么时候外邦的日期是满足了呢？如果只要是神所定规的那个时间是满足了，就没有人能够抗拒神的旨意，耶路撒冷就不可能再回到外邦人的手里。所以我们要很仔细来看到底神是怎么做这件事，因为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主回来之前这件事一定要发生。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离开主回来那个算到底有多久，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近。如果这个感觉不错的话，那么因这个耶路撒冷既然在1967年回到以色列的怀抱，大概他再不容易再回到外邦人的手里。除非主迟延，除非主回来比我们所知道所盼望的是更迟一点，那是他的旨意。但要紧是什么呢？要紧就是说，所有我们地上所发生的事，原来都是根据神的时间表。神根据他的旨意，他定了一个时间表。那么在这个时间表里面，这就是比方说，有的时候说这个外邦的日期满足了，那个期满了，那么就表示到了，这是到了神所预定的，神所排的时间表里面到了时候了。那么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还告诉我们说，这个神既然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然后下面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将来还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这个不光是指着外邦日期满足，这个只是地上的一件事， 正是耶路撒冷有一天回来了，他永远不再离开以色列，不再离开以色列。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日期要满足，意思就是说，在神的时间列表里面，到了有一天，有一件事要发生的。那么这里就圣经说，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问，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到底神旨意的奥秘是什么？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特别注意到无花果树怎样的被咒诅，怎样的枯干，后来怎样的无花果树叶发嫩长叶，这些都是地上的事。因为神震动地，弟兄姊妹，你看见各全那个万国羡慕的就要来到，所以你看见到的时候，你看见这些珍宝都要聚集，那么神的旨意最后一定要成就的，那是指着地上的一些光景来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只震动地，神也震动天。他震动地是他在地神旨意中间的一部分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是在神整个旨意里面占有他一定的地位的。那么到底是不是中心的地位，我们要从全本的圣经来看它。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要紧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不只震动地，神也要震动天。为什么？因为最后因着神震动的缘故，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弟兄姊妹都知道，神有两般的百姓，就好像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样。亚伯拉罕有属地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就指着犹太人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同时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蒙恩重生的人，那个重生的意思就是从上头生的。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这些人都得着了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成为神属天的百姓，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每次你看见海边的沙，你就想亚伯拉罕地上的子孙；你如果想到天上的星，你就想到天上的子孙。很有意思，这个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天上到底有多少星星呢？你只要数这个地上的沙土里面有多少的尘土，那么这两个数目大概是相等的。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神有两般的子民，一般乃是他属地的，那么这个神属地的子民，神对他们有一些旨意，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然后呢，神就震动那个地。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虽然以色列人枯骨四散，结果神在1948年的时候终于把他们带回来了。虽然不过是政治的复兴，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神借着震动的缘故，在地上成就了许多的事，为着要把以色列为着要让以色列能来到弥赛亚那里，到他那里聚集。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带进以色列的复兴。不过这个只是故事的一半。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件事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对神的旨意就不清楚了。尤其当我们讲到以色列属地的光景，讲到以色列的预言，讲到无花果树的时候，尤其这些预言那么奇妙的应验，有很多弟兄姊妹就非常的热心。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做能够应该怎样做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只是神一部分的工作。无花果树，以色列对基督徒来说，在神的旨意中来说，它不过是个影子，它不过是个比方。所以主耶稣说，让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你看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怎么做，你就知道神在教会中间要怎样做。所以我们要记得，等到有一天你看见说，不光是以色列人有了复兴，那更重要的，神最中心的旨意要达到的，那就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一同来看，特在主回来以前有一系列的预言是关乎教会的预言。 那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前一段一直到现在，这个梯次一直到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一直在看无花果树怎样枯干，然后怎样的复兴。所以事实上我们所注意的好像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神怎么对待他属地的百姓。我们知道虽然他们不相信神，虽然到今天他们还不承认我们的主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但你看神没有放弃他们。根据圣经，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的旨意不会摆在一边，意思就是说神是暂时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但是弟兄姊妹，到了时候你看见根据圣经很清楚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么在我们继续看以前，我想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时候，我们特别在看神属地子民的预言以后，现在我们要来看在圣经里面有哪些的预言，特别是在围绕着主第二次的回来，因为主第一次回来以前教会还没有诞生，教会的诞生乃是因为主第一次来，然后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所有关乎教会的预言都是围绕着这个，都是围绕两个焦点的第二个焦点，那就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就一同来看到底神怎么震动天。当神震动天的时候，你看有许多事情就发生了，不光你看见以色列要复国，以色列要回乡，以色列耶路撒冷要回到他们的怀抱，圣殿要重建，你看见按部就班的一件一件事情要发生了。但是弟兄姊妹，当神震动这块地的时候，神同时要震动天。所以如果我们读预言，我们的眼睛只注意这些外面的事，我们的眼睛只注意今天中东所发生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只对于神的旨意明白还不到一半。那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要问，因为既然预言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我们要问说神的旨意到底完成了没有，神的旨意根据目前我们所明白的到底他完成了多少。我们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工作，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工作。那弟兄姊妹，圣灵今天怎么工作？圣灵乃是要把神的旨意做到我们的身上。那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旨意有没有完成呢？那这个就和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和教会就发生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今天神怎么震动天，然后有一些事怎么样的发生，那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预言是很清楚的把教会从五旬节诞生以后所要发生的种种预言出来，然后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再去对照过去历史所发生的，我们就知道说这些预言的的确确很奇妙的应验。不过这只是一半，如果你知道过去的预言在历史上怎样应验，我们就知道这些的预言在将来也要应验。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如果你注意到以色列第一次被掳那个预言怎样应验，后来他怎么会归回的，他们怎么重建圣殿的，那弟兄姊妹很清楚，你就知道在我们主第二次回来以前，以色列第二次归回，他们怎样的回乡，神怎样第二次伸手，然后他们怎么样，耶路撒冷怎样回到他们的手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做同样的事，你只要看第一次主怎么做，那是过去的事，你就要将来主是怎么做。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你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今天神的儿女彼此相咬相争的情形，看样子我们是永远分裂下去，看样子我们永远是像枯骨四散一样。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如果教会没有前途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做些最起码的事，那就是说我们努力传传福音就可以了，把人带得救就可以了，反正我们是要分的，反正我们是不行的。 所以有的人说不必那么认真了，因为反正到天上我们将来大家都要合一的，在地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要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将来新耶路撒冷当然没有问题的，那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就是当教会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问说，主耶稣为我们那些祷告，临终的祷告，要我们合而为一。为什么要我们合而为一呢？因为这样世人就能相信神是差了他的儿子来。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那个祷告到底会不会落空？我们的主那个祷告到底会不会扑一场空？就说今天我们的情形来看，如果你读够了教会的历史，你看见今天神儿女中间的情形，你会要叹一口气说，那教会真的是有前途吗？如果教会有前途的话，为什么四分五裂呢？尤其是有一般神的儿女，很明显神给他们托付，让他们看见应该要回到神，应该要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应该注意到基督身体的见证，他们实实在在把整个人投身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越是注意神中心的旨意，越是大家明明知道神所要的就是要我们弟兄彼此相爱，但是越是这样，你看见撒旦的攻击越是厉害。到时候你看见说，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些非常惨痛的一些故事。那么的特别当我们有了这些经验以后，那么是不是我们要问说，我们就投降了？既然就是失败主义到处被散播了，那么我们是注定是失败的。但是问题在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失败，我们要问说，我们的主当他临走的时候，临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他说让他是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啊。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只是个理想呢，这只是个幻想呢，还是在主回来以前这些事要发生？果然圣经所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能够同归于一。所以这个就叫我们觉得，对于圣经关乎教会的预言就变成非常的重要了。因为从教会的预言，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今天我们值不值得，尤其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所以等到这个神要耶利米去买那块地，神要他花70颗勒去买那块地。弟兄姊妹，我想耶利米一定心中非常的作难。你明明看见兵临城下，明明根据耶利米知道说最后这个城一定要落到敌人的手里，那这个时候是卖地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现在神要考验耶利米，你肯不肯出70颗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眼睛所看见是什么？我们今天眼睛所看见是荒凉，兵特别是这个，特别是巴比伦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了。但是如果耶利米心中有一个预言，是神把一个预言放在他里面，告诉他是7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相不相信神对你所说的话？如果你能告诉自己，你也能告诉所有的百姓，在70年以后耶路撒冷以色列要回来的话，那如果你真相信你眼前所看见的，将来这些圣殿也许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也许圣城要被火焚烧，你所看见都是真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有一天神的工作要完成？耶利米我不知道已经几岁了，耶利米能不能再等到70年他再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应该是没有希望，怎么可能呢？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他肯花17颗勒买了神叫他买的那块地。意思就是说，他不只相信神的话，他知道在他眼前所看见的是荒凉，没有多久你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就要被毁， 圣殿一块石头也许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以色列人要被落到巴比伦去。但是感谢主，如果耶利米认识他口中所说的预言的话，他就在现在，不是将来，就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愿意付上17舍克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如果根据我们所看见的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在座有没有人肯出17舍克勒？17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死而复活，因为我们的主在14号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肯出17舍克勒，你就相信主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所以不要告诉我今天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但是我们相信，如果主的话是准确的话，教会有没有明天？感谢主，对于耶利米来说，以色列是有明天的，所以他付了17舍克勒。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这个预言不能读错。如果这个预言能够读得准确的话，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肯花17舍克勒，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献在主的手里，让他来雕刻。从人来看好像很渺茫，从人来看好像没有多少的希望。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和另外一个弟兄说，他说恐怕在圣经里有一个预言是很难应验，就是主有一天要得着荣耀的教会。你相信这件事办得到吗？今天看看神儿女中的情形，你说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是荣耀的光景？但是主说他要献给自己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以色列复兴里面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圣殿要重建。圣殿在旧约里面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说过，圣殿能不能重建还不是阿拉法特来决定的，圣殿能不能重建还有别的许多的因素。但你就算是红母女都会等等通通成就了，如果真正通通成就了，我们知道说神必须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能找到那些隐藏的人，那些隐藏的人就是民间的智慧人，那些隐藏的人就是认识神的人，就是刚强行事那一般人，就是神称他们称他们做圣民，也就是说他们大有能力，这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义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要知道，他们能够清，他们知道以色列是有明天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就借着他们预备材料，像什么呢？像这个像大卫预备材料一样，他们每次到山上，他们很多很多以色列人到今天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打开窗门一看，就是圣殿山，圣殿山上面就是清真寺。你看见清真寺，你要问说有希望吗？你真的相信有一天圣殿能够重建吗？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感觉就是，就算是我们这一代，就好像神不让我们重建圣殿，因为明明你看见那个情形是不可能的。那换一句话说，我不是所罗门，但是最少神让我做代言，让我做大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神要得着一般隐藏的人，他们好像世界上的傻瓜一样，他们愿意为着弥赛亚来，他们把一切都摆上了。所以上一次你看见我们已经看见过神怎样在隐藏人身上工作，他们做了一件，他们花了十几年的功夫，他们花了7万多个钟头的工作点，光是要问说，如果第三个圣殿重建的话，我们那时候需要有殿税，我们需要有半舍克勒，那半舍克勒是怎么样的？他们花了十几年的功夫，他们就是花了7万个钟头，最后呢，我们知道1998年，他们终于做好了半个舍克勒。光是祭司，为着这个祭司的袍子上面那个蓝系带子，那么有的人说蓝系带子用普通任何化学燃料都可以，他们说不可以，他们相信说这个蓝系带子的蓝颜色就是所谓圣经蓝， 乃是根据海瓜牛，这是历史上根据海瓜牛里面一个分泌的东西，然后你才能够得到那个蓝色。那么根据这个传说，他们每70年早期的时候，这个海瓜牛都要在地中海沿岸，都在那里有忽然登陆，忽然间来了很多很多，每70年。但是到了公元600多年，就是130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上一次已经说过了，那个时候，回教徒把耶路撒冷打下来了，他们就专门找这些做圣经的蓝颜色燃料这些工匠，要他们把秘方交出来，他们不肯，结果他们完全被杀，他们通通把他们杀死。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完全失传，没有人知道到底这个圣经蓝是从什么。这个圣经，这个大祭司的那个蓝呢？这个一个是他这个帽子上的，一个是他腰带，一个是冠冕上，一个腰带上的蓝色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已经完全失传了，根本几乎不可能。但是没有想到，在1990年10月份的时候，第一次忽然间，那些海瓜牛就又出现在地中海的海岸。所以那些就正统的犹太人，他们相信说弥赛亚应该很快回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又可以从那些海瓜牛里面能够找到那个海那个那个找到那个那那那个纯粹的蓝。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很有意思的，这个跟天气很有关系啊。如果地中海沿岸的天气是个大艳阳天的话，那个时候如果你把海瓜牛里面分泌物把它找出来的话，那个颜色是蓝色的，如果是阴天的话，那就是紫色的。所以圣经讲到蓝色、朱蓝色、紫色、朱红色这三种的颜色从哪里来的呢？从前面两个从同一个瓜牛来的，后面乃是从在树上的一种虫那里也是里面的液体来，那就是最后的一个朱红色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给摩西看见的就是所有神所启示的，没有一样可以凭着他们自己来做的。简单的来说，意思就是说，所有都是根据山上样式的。那么今天果然，你看见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耶路撒冷会圣殿要重建，但是他们花了许多的时间，就像大卫一样。大卫乃是神用指头把那个圣殿的样子画给他看。他们要读圣经，他们要去追踪，虽然已经失传了，他们要找出来到底当初是怎么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花了多少的时间，他们一面读神的话，另一面也读历史，另一面他们也去从各方面去追踪。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目的就是希望，如果万一第三个圣殿重建的话，他们愿意每一样都照着那个山上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如果圣殿不重建，这些人他们不是在那浪费他们的时间吗？我们说过了，这个在耶路撒冷现在有一个祭司学校，是花8年的时间，就好像读医科一样。但你今天读医科8年以后你能够做医生，如果你读电脑8年以后你可以做电脑工程师，但是谁知道8年以后圣殿就重建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自从1986年第一次开学有300多人，到现在每年都是200多人。这些人他们不是傻瓜是什么？他们最好的青春，他们最好的时候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居然进了一个学校受一种训练，可能他们一辈子永远用不到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到底圣殿能不能重建，乃是根据神今天能不能找到一般隐藏的人。教会也是这样，从人来看，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看看生儿女的情形，好像没有希望。你只要抬头眼睛一看，好像看着圣殿上的清真寺，你只要看看我们里面的肉体，不要别人肉体，我们里面的肉体，你说今天神的旨意能够完成吗？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如果有一天主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那个秘诀在哪里？神要找着一般 隐藏的人，那些隐藏的人就是剩下的人。那些隐藏的人，当别人都愿意流连忘返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愿意回到一座空城，愿意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在人来看，他们是傻瓜，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生活乃是为着弥赛亚来而活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不错，如果我们看大环境的话，我们要也许我们要散布失败主义，但如果这样，我们知道教会是有明天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看过以色列人的故事以后，现在我们来看教会的故事，到底神是怎么安排教会的前途的。到底自从在这个五旬节我们知道教会诞生以后，那么这个教会是怎样在历史上它怎样的诞生，然后经过怎样的试炼，后来怎样的成长。感谢主，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能够找到这个、你能够找到这一系列的预言。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看一段很清楚的预言，那个预言呢，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里给我们看到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那如果大家明白这个启示录这一本预言书的性质的话，那么你不能够不下一个结论，就是二章三章那里所说的七个教会事实上乃是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最后的四个教会都讲到主的回来，所以可见呢，这个以弗所教会特别是指着主耶稣这使徒时代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然后接着就是士梅拿，接着就是别加摩，然后呢就是忒亚推拉，然后呢是撒迪，然后呢是腓拉帖菲，然后是老底家。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约翰呢，他这个约翰呢，那个时候他是在巴摩海岛。如果巴摩海岛啊，这个天气好的时候，今天巴摩海岛其实是很美的，但是在这个老约翰那个时候，不过是一个开矿，这个就是开，就是等于是个是一个矿场，是一个荒废的矿场。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特别是在这个地中海，你知道，特别是这个地中海那一带，这个太阳是特别好，所以等到太阳天很好的时候，你事实上在巴摩海岛能看到小亚细亚。那么尤其那个时候约翰和他们在一起常常照顾，尤其在主日的时候他特别想念他们。然后呢，这个整个七个教会的次序啊，刚好是和离开巴摩海岛的次序刚好是按照那个远近的次序排的。所以呢，严格说来，如果约翰眼睛好的话，他应该能够看到以弗所，毫无疑问的。然后以弗所再往前去呢，那就是士梅拿，然后再往前去呢，就是别加摩。那别加摩到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别加摩到现在有一些废墟啊，特别我如果你到别加摩去的话，到现在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树，那个树底下呢，我们知道就是他们丢失那个庙所在的地方。所以圣经特别讲的别加摩有撒旦座位的处，撒旦座位之处，这一点都不错，在这个形容上是非常非常准确的。然后再腓拉帖菲，然后呢不是，然后是撒迪，然后腓拉帖菲，然后呢是老底家。所以大概是照着那个远近的次序，那么我们晓得这个老约翰呢先想到以弗所，然后圣灵呢就借他说话写信给以弗所，然后写信给士梅拿、别加摩，然后推亚推拉、撒迪、腓拉帖菲，还有老底家，所以一共是七个教会。那么当然毫无疑问，你如果仔细读这个七个教会，你知道当时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的的确确有七个地方性的教会在那一带，小亚细亚毫无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你明白启示录那个预言的性质， 那么读圣经的人都同意说，那这个七个预，这个七个教会，事实上乃是预言整个教会历史的情形。那么因注意后面四个教会讲到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的。那么这个但是士妹呢，这个以弗所呢是使徒时代的，那么以使徒时代以弗所过去了以后，你就士妹呢，所以前面三个教会以弗所、士妹呢跟别加摩是衔接的，就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接下去，一个过去一个接下去。所以大家能够知道说，这个就代表教会早期几个世纪的时候，先是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呢是士妹拿的时代，然后呢是别加摩的时代。所以这里面所形容的、所预言的，果然就是后来教会历史里面所发生的。那么等到推啊推拉的时候，你就不同了。推啊推拉完了以后，不是接着就接撒底，不是。推啊推拉完了以后，这个推啊推拉是一直要到主的回来，然后呢就来了撒底的历史。那么撒底时代也是从那里开始，是一直到主回来的。那不光如此，这个菲拉贴菲是如此，老底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到了主要回来以前，严格特别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来说，头三个教会已经过去，头三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以弗所的时代完全是历史的，士梅拿的时代是历史的，别加摩也是历史的，但是推亚推拉呢是历史的，又是现在也是未来的，因为一直要等到主回来。那么撒迪呢是历史的，对我们来讲是历史的，也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菲拉贴菲是如此，还有呢老底家也是如此。那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个七个教会应该有很深、有很多的认识，所以我想我很快的点一下，我们要给弟兄姊妹可以回去再去读这七，再就读这个七，这个七个教会，然后你再和教会历史一对照的话，你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么以弗所教会呢，乃是指着使徒时代的时候的情形。那个时候呢，以弗所就是放松的意思。那么大在使徒时代，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慢慢的开始放松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发现说，但在那个时候虽然这样呢，他们呢能够认出谁是假的使徒来。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以弗所在那个时候神的教会呢，我们知道他们有属灵的眼光，他们能够认出谁是假使徒来。但是他们的难处在哪里，就失去了他们当初的爱。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他们中间已经开始了有尼格拉一党的行为。这个所谓尼格拉一党，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个时候慢慢的这个居间阶级呢就开始了。本来所有神的儿女都是祭司，都应当来侍奉神的。但是慢慢的我们知道发展的结果就有了一种行为，这个行为呢叫做尼格拉党的行为。意思就是说，在神和普通一般的平信徒中间就有了一般居间的阶级。那么这个就是尼格拉达一党的行为，不过那个时候还只有行为，还没有教训。但是后来他们不只有了行为，后来也产生了个教训。所以你看见慢慢的教会慢慢就变质了，慢慢就走了样子了。那么这个是使徒时代的时候的情形。那么士梅拿的教会呢，特别是指着教会受逼迫300年受逼迫那种的光景。那么所以呢，这个士梅拿就是这个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那这里特别讲到他们要受患难时日，在历史上果然我们知道教会受了罗马帝国14大的逼迫。那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是特别是讲到预言到将来就是说在根据这个启示录来讲，这是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那么到这个约翰告诉我们说，教会要经过14大的罗马帝国大的逼迫。那么然后呢，到了别加摩，那大家都知道教会经过大逼迫以后，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做君士坦丁。 那么君士坦丁呢，他就拥护基督教，就把基督教呢就当作国教，然后呢他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他就这个他就告诉他所有的那个下面就所有这个这个告诉所有他告诉他自己所有这个罗马军队里面的任何罗马兵丁，如果他们受洗的话，每个人可以领两件袍子，而且可以领几两的银子。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看见这个别加摩呢，就别加摩就是结婚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教会呢就和世界就结婚了。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尼格拉党的行为，而且尼格拉党的教训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大概是指着君士坦丁以后那个教会的光景。那么本来呢，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是没有前途的，但是现在教会在地上有前途了，因为君士坦丁他把所有大的那些建筑物，那个叫巴斯利卡，那个都是罗马他大众开会的地方，完全拨给基督徒，让做给他们聚会的场所。所以后来所有的大教堂都是根据这种巴斯利卡这个方式来建筑的。所以这个就是在那个以前，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都是在家里面聚会的，没有一个正正式式的大的公众的建筑。那大的公众的建筑是谁给的呢？就是君士坦丁给的。那么所有侍奉神的人，他们可以从国库里面来支取薪水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国教，你看见说这个基督教就变成了国教，那现在教会就和世界结婚了。从人来看教会升高了，但是从神的眼光中来看教会是堕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这个就是圣经提到别加摩教会的情形。然后到了第四世纪就开始了所谓推亚推拉的教会。那么推亚推拉的教会，你读教会历史很明显是指着罗马教来说的。所以当你读这个推亚推拉的光景的时候，你很清楚那些的情形就是指着教会历史上从这个第四世纪教皇兴起以后一直到教会最黑暗那段期间，很明显那就是推亚推拉的情形。不过不要忘记，自从有了推亚推拉以后，他们是一直持续到什么地方？一直持续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改变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预言他们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的。所以这是推亚推拉。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个再接下去就是撒底教会。撒底呢，我们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你这圣经的预言说这个教会乃是恢复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特别，这个撒底呢特别是指着在16世纪神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让我们看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那不止如此，也给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神呢就走恢复的路，就是能够从这个推亚推阿拉里面，你看见神兴起了一些的人。那么这些人呢这些人呢，你看见神呢就神借着他们来做恢复的工作。不过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他们是在那里恢复，但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比方说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的确确是马丁路德看见的，但是呢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不过是个道理就是了。那个时候他们讲究怎样来解释这个真理，乃是一直等到后来有一班弟兄们，所谓敬虔派的弟兄们，他们真的实行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你看见吗，在撒底身上有个特别，他们是个恢复，是个大的转弯，不错，但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比方说讲到所有的以色列，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这个就是universal priesthood， 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是马丁路德非常痛苦的，他知道说所有在路德会里面，所有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得救的， 所以他有一个梦，他希望说能够在这个所谓看得见教会里面，能够有一般人真是能有份于主的桌子，有份于主的饼和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部分的人，他们有的没有得救，有的人根本就是完全被动，不是他们虽然。他们虽然说是这个，他们已经没有居间阶级了，但是不知不觉，你看见在撒底教会里面的光景，虽然他们那个祭司神父没有了，但是很自然的，你看你还是有一般的弟兄，还是有一般的人，很明显的是在神和他们中间的。所以马丁路德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神是借着他恢复了，但是因为他当时是借着政治的力量和军事的力量，借着贵族的力量，借着诸侯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他不可能实行他所要实行的。所以你看见当初只要生在罗马帝国里面，就是罗马教的人，就是就是基督徒。现在只要生在德国版图里面的，就是基督徒，他们就变成路德会的人。所以当时你看在罗马教会里面，教会和政治，教会和世界是联合的，是混的，现在也是如此。